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收听灵城箴言亲子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林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五章。那这一章圣经呢，向我们启示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宝贵的真理，特别的期待和您一起共度下面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带领我们大大小小的一群在这里聚集，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天父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能够把我们的人生建造在你的话语之上，以至于我们不远离你的心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来讲故事啦。露露呢，生来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为了她找了好多好多的医生，也没有办法让她得见光明。她一直十分的孤单，没有朋友，直到小区里搬来了一家新邻居。那珊珊呢，就和她是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女孩。妈妈告诉露露说，珊珊呢，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孩子。可惜啊，他得了严重的白血病，因为化疗呢，就失去了他一头美丽的长发。他的弟弟浩浩却十分的健康活泼，而且他为了陪伴姐姐啊，就自己剃了一个小光头。因为彼此同情怜悯呢，这三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啊，他们两个陪着珊珊去小区的花园里面散步，突然呢就遇到了隔壁楼里的大高个儿，一个习惯欺负小朋友的孩子。大高个儿和他的一群小跟班就开始戏弄浩浩，说光头笨浩浩喜欢瞎子和病号。哇，如果你是浩浩，你会怎么反应呢？如果你是珊珊或是露露，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或者看见过这样的情况呢？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一生的成长过程会遇见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伴随着和其他人很多很多的不同而出生成长。如果我们只看见人的外表，或者以任何浮在表面看得见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美丑，那么我们就完全和上帝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标准相反，相违背了。知道吗？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人，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像人，而是因为我们像神，是神在他深深的大爱当中按照他尊贵荣耀美丽的那个形象创造了我们。 我们不仅仅是活在肉身这一个看得见的身体当中，更是一个永恒的尊贵的灵魂活在这个暂时的肉体当中。我们能够反映出上帝的那种永恒美善圣洁尊贵公义诚实良善恩慈等等这些美好的性情。不管我们外表是美或者是丑，身体是健美或者是残缺，都是短暂的，是暂时的。只有那永远不变的灵魂才是值得我们小心保养顾惜的。如果我们去嘲笑羞辱一个人，就是辱没了创造他的那位造物主。而另外一个极端，如果我们不看重自己的尊贵荣耀的这个人的尊严，反而因为我们与人不同而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或者在心里看不起自己，总想着变成其他人的样子，总羡慕其他人，总是觉得别人比我自己更好，这都是一样的，没有尊重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一份厚爱和尊贵。刚刚正儿提到的那个隔壁楼的大高个儿所说的话，实在不值得我们理会。但这整个事件当中最需要祷告的，恐怕就是像大高个儿和他的小跟班一样的那群孩子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可以为身边的什么人来祷告呢？有没有像露露一样天生与我们不同的孩子呢？还是珊珊这样正在苦难疾病中的朋友呢？或者是善良坚强的浩浩？或者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看待人的眼光和态度？我们今天该怎么来改变呢？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按照自己荣美的形象创造了我，求天父帮助我看重人尊贵的价值，不轻看别人，也不轻看自己，能够学会用你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人物和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尽管我是胆怯的，我的心时常无力，只要能让你欢喜，我都愿意去。虽然我是软弱的，虽然我不懂方言，不为诸神祷告安守一致，我有什么，我懂得爱，就有天光。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这周呢，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们再回到您的爱情故事啊。
嗯，
那真儿姐，那您结婚以前，您在预备婚恋的时候，您对未来的另一半有怎样的期许？那个时候就是路加牧师的形象吗？您明确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人吗？
其实心里面我大概有一个形象，说我大概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我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就是我在遇到，应该就是我跟路加牧师进入到很正式的交往之前呢，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然后非常骄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从成长进入青春期之后呢，身边我实际上是没有断过一些，比如说暗恋我的对象或者爱慕我的对象，我自己呢也有暗恋的对象。其实在整个成长和对爱情渴望甚至是寻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我都是用世俗的方法来解决我自己的这一方面的取舍的。哪怕我有很深植的一些标准，我不会公开的为这些标准去折腰，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深处是自我中心，是骄傲的。我希望的那个对象是满足我的一些骄傲、虚荣和各方面的需要的。所以我从来在我的脑子里面没有想过我要为我的选择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和调整。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我如果是选中谁呢，是他的福分。所以这个是我里面一直以来升职，然后我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的。所以呢，我在寻求的过程当中都是我自己先过滤，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我不喜欢或者是他没有入我的眼的，我根本不会为他去祷告，我也不会给他留丝毫的机会。哪怕表面上面我们维持着朋友的关系，然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我也不会恶语相向，我也不会好像很直截了当的拒绝。但实际上那种拉扯的然后不清楚的这种关系呢，实际上挺伤人的。因为我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哦，我们可以好好的，我们可以做朋友，但实际上我内心深处是根本不会因为说对方是我的弟兄也好，或者是我的朋友也好，我给对方有任何的余地说我会带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的，其实并没有。
也就是说在那个过程中你有可能也会模糊那个界限，就是你心里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发展什么样关系，但是可能带给对方的印象却是我总还有机会，带给这样的一个伤害，对吗？
我相信是有的。尤其是你知道在青少年在团契当中跟一群年轻的孩子在一起，即便是我后来就是立志我要服侍主了，在大学里也好或者进入神学院也好，其实那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里面骄傲的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罪的问题，我没有意识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去对付它。我不认为说我的终身大事我需要去比如说向神妥协或者向人妥协，所以我里面其实是我自己在做主。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真的好像顺服神交给他。一直到这件事情并不是路加牧师他追求我的时候让我意识到，不是他让我意识到的，是另外一位在他之前的一位弟兄在追求我的过程当中。但那位弟兄呢，因为他很成熟，他很年长，他当时是比我大十岁的，这个光景里面他30岁出头，我只是20岁出头。他在寻求我是不是神赐给他很热情，他当然很喜爱我，所以他给我写很多的情书啊什么的。那才开始呢我都很礼貌的拒绝，然后呢我也告诉他说，哦，不用这些事情，我不用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只是会停留在好朋友然后弟兄姐妹的这个角色里面。那当我拒绝他的时候呢，他很严肃认真的给我写了几封很长很长的信，里面就讲到说他对我的观察， 他就认为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说自己已经想要立志去奉献服侍主的人可以不为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去祷告，就是等于他观察到我是一个自我做主的人。
嗯，
所以他的那封信件其实给我刺激很大，我意识到说哇，好像是这样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阶段，包括我那个男友，我在跟陆家牧师交往之前，我其实有过一个正式交往的男友，就是这个男友是我有告诉父母亲的。但是呢，就是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我意识到了，就是从我自己的标准来看，我觉得不错，很好，然后各方面都很匹配的。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顺其自然的，对吧？感觉嘛，我们两个人彼此都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就进入交往的关系，就是表面上祷告祷告，实际上是我内心认可了这件事情。
嗯，
凡是不认可的，我是绝对不会祷告，或者是等候，或者是给任何对方机会。所以每一个我真的有动心的这种状态的，都是我自己认可的。
是。
你知道陆家牧师他当时想要跟我交往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态度也是一模一样的，立刻拒绝。因为我跟他认识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对他就是第一是我认为他不是我的菜，就是他是一桌子的菜我不会选要去吃第一口的那种类型，
是
并不是我天然就会被吸引的那种类型。然后我也因为认识他之后，我见证了他的属灵生命从不信到信主到成长的这个过程。
是。
他的很多性格里面都不是我天然人会喜欢被吸引的这种类型。所以当他第一次跟我表白，待会儿我会再跟大家讲这个细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别再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一个弟兄，就是这位年长的弟兄呢，是在介于陆家牧师跟我提出他喜欢我表白的，然后到我后来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中间的那一个，就等于说这个弟兄
他是他的扫雷手
对了，
开路者，
他真正的扫雷手，开路者。所以他的这件事情当他提醒我之后，我再回头去观察和思考我的过往，整个成长的经历，那些许许多多真的数不过来的这些弟兄或者是男性朋友，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被我非常刻薄或者是决绝的这个态度去拒绝的这些人，我思想了之后，我知道说哇，原来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没有交给主，这是一个大罪，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并没有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
是。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弟兄对我的提醒，我真的在神面前立志说我要悔改，虽然前面已经有一个破碎的关系了，我没有真正的知道，所以是这个年长的弟兄提醒我了之后，那我才真的专注的回到神面前，然后谦卑的来祷告。那当然祷告时候很快神就告诉我说的确不是那一位年长的弟兄，然后之后了我才想起陆家牧师，我说哇，他最近的这一个很惨很惨，被我拒绝的，而且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这件事，但我没有告诉他整个过程，我的心态的改变悔改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告诉陆家牧师说嘿 guess what 我现在要为你的事情祷告，没有，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自己那边真的就我拒绝了之后，他就迫切的祷告，后来隔了大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正式提出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已经祷告好了。所以你看哈，就是说我在那个之前，我对我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其实又有要求，但是又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的需要更多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私欲里面出来的，凡是能满足我的我觉得就是好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清楚的一个答案。
那珍儿姐，这种私欲就是说，哎，我一眼看上去，我立即就喜欢，就容易动心的，这就是所谓的私欲，对吗？那会不会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啊，那以后是不是就是一旦动心的都不是神所赐的，一定是那个可能不太动心的人
不，我认为我的动心不是说一见钟情，而是说在相处的过程，然后我观察这个人各方面， 你知道我们真的人是有一些从这个心理学上也好，从生理上也好，我们的确是会有一些化学反应的，就是跟某些人比较契合，跟某一些人就是很难亲近的这种感受。
是，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我第一次见陆家牧师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讲，但是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的心里就有个很大很大的触动。我不是对他一见钟情的那种触动，但是当时那份触动，我清清楚楚记得他的样子，他穿的衣服，然后他从我面前走过，因为那是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面的查经班，他第一次作为新生他去，我又是那个查经班的负责人，那天是我领师，然后他走下来的时候，他给我的那个触动就是我的生命将会和这个人发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碰撞，但是就是那种感受我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我这一生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个感受，就是陆家牧师。但是那个感受并没有变成爱，因为后来立刻就知道他不是信徒，马上那个东西就没有了，很有趣。
哦，就是那一刻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哎，这个人不一样，你对他印象深刻。
对，但是不是说那种一下恋慕他什么一见钟情，完全没有，但是我无法形容那一刻，就是那个是圣灵给我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下子哐就打到我的心里面去了，然后我对这个人的那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很深很深的那种忧郁感啊，有一个好像那种就是现代的一个词，就是破碎感，在他生命里面很有趣，就是他第一次带给我的一个印象，然后很孤单的从那个阶梯教室走下来，我是走上去，他走下来，所以我们两个迎面而过。
是不是那时候他也还不太认识您？
完全不是，第一次。
那真的是非常奇妙哈，
非常非常奇妙。
就是现在回头看的话，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走过那一刻他并没有，但是我站在台上领诗的时候，他是台下，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说，他后来告诉我，他说这个小女孩，因为我们其实是同岁，我们两个当时初见的时候就是21、22岁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很年轻，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是29岁了，
哇！
所以你看我们认识了多久我们才交往，我们交往其实一年之后我们就结婚，所以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做朋友，就是很了解对方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交往的过程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所以你看到就是实际上我认为一见钟情他不作数的原因是因为后来的更近身的了解才算数，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更近身的了解呢，我们没有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出于私欲的一个决定，所以你刚问我的就是说他不是说只是第一眼见的印象就可以那个的，其实更多时候就是说包括我们后面择偶的标准啊，我喜欢一个人是为什么呀，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标准，不见得是上帝的心意，
是，
但是我们能不能有这些标准，当然也可以，就是有这些标准，可是我们这些所有这些标准都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去检视，
是，
那那个时候呢神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底我的这些标准是符合他心意的，还是属世的世俗的观念带给我的，
是，
比如说一定要多高，一定要读书的学历多高，一定要收入多高，一定要什么样的，那这些东西是神的心意吗，还是世俗的这些标准呢，我们都需要重新去检视，
是，不过我也相信神所预备和配合的，那神也一定懂得他的儿女最适合怎么样的一个对象，所以呢我们要去相信神的慈爱。好，再次谢谢珍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珍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来到你宝座前，献上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意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凭着信心踏出每一步。 来到你发作前，献上我的心，诚实来敬拜你。你的心已成我的心愿，全心讨你的喜悦，愿我生命成就你旨意。这信心踏出每一步，勇往前走，即使荆棘漫步，我也不回头。纵然有眼泪，有疲惫，仍不后悔，我全然顺服，因你是我满足。全然顺服，因你是我满足。